各位听众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习惯不普之爱聊电影啊，这个一个关于欧美电影，有时候我们也聊一聊美剧的这样一个播客节目。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呢，可以在苹果自带的 podcast 软件当中订阅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荔枝 FM 找到我们啊，给我们留言。然后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星际迷航》，国内的话应该上映是9月2号上映啊。我们今天录节目的时候是这个日子也是很特别，911是吧？然后那个，因为我觉得911跟这个电影，让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想到911了。待会儿我可以再分享一下。然后对，这期节目开始以前，我想就是反馈一下上一期我们当时有在聊 HBO 的那个《罪业之奔》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听众在那个荔枝 FM 下面留言，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所以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有一个叫烫了一个烫的。怎么了？是谁在笑？
两个人都在笑。
那个，哎，对，我忘记介绍今天的嘉宾了。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嘉宾吧，然后我再来分享。然后那个，先请出我们今天新的嘉宾啊 ，Veronica。其实我跟他认识很久了，我昨天算了一下，好像有八九年了。哎，有八九年吗？啊，没有，没有，没有那么久，
差不多了吧？有了
啊，好恐怖
啊！等一下啊，不对，让我想说，
没有，没有。六七七年，六七年左右，
七年之痒，好吗？
好雷啊，所以今天叫上节目来聊一聊维护一下这段感情、
哎、是的，
好雷啊。然后 Veronica 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知道你也是很喜欢对欧美电影的
啊。对，大家好，我是 Veronica。 嗯，我是 Star Trek 的比较忠实的粉丝吧，算就是迷妹这种级别的，然后平时也是很爱看电影。那比较大的这个电影的爱好就是主要在像 superhero movies 啊，Marvel DC 都看，然后还有一些科幻电影什么的也比较感兴趣。这样
迷妹你都拉进来了，
他喜欢到
我主持
他喜欢到 Star Trek 到什么程度，就是当时9月2号国内是首映的时候，他大概提前几天 他就问我说要不要一起去看 IMAX 版本，就要看首映的这种程度，所以是由此可见。然后还有一位是 Alan 啊，就是 一直老朋友的，不用介绍了吧。如果大家第一次听到 Alan 名字，那你可以反思一下自己，可以听一下我们往期节目。然后这期节目待会儿也会交给 Alan， 因为他之前是对这个电影有比较深的，也跟他工作是不是可能有点关系啊，他对这个电影可能比较了解一下。然后回到刚刚说那个上一期《罪业之奔》有几个挺好的分享，一个叫烫了一个烫啊，他说他觉得《罪业之奔》拍的挺没意思的啊，这个观点倒是跟我们当时聊的那个有点相反，但是他有他自己理由，他说他觉得基本照搬的英国版，连几处反转都一模一样，只不过强行加入种族问题。现在是美国创意枯竭了吗？西部世界也是电影版翻拍，西部世界应该是 HBO 之后会上播映的一个美剧啊。他接着说看了西部世界的预告片有点失望，整个架构又和电影版一模一样， JJ 监制就等于是一葫芦画瓢，看 JJ 拍的星战七和新希望有什么区别啊？他说的这个 JJ 就是 JJ Abrams， 也是今天我们要聊的星际迷航的这个电影的制作人。
西部世界多好看，
然后
我有幸占了这个职业的便宜，已经看了前两集了，所以
哦，真的
真的
哦，怪不得我想你怎么已经看到
了，
是还没有正式播映，
还没有正式播映，是只给媒体看了一下前两集。
了不起，Alan媒体，
我只是反驳一下而已。
好的，好的。然后他接下来继续就说，他还想举几个例子，就之前 Netflix 拍过 BBC 的《纸牌屋》，Showtime 拍过 BBC 的《Queer as Folk》，好像中文是叫什么"同志亦凡人"是吧？
对。
他觉得他后来找过去看原版翻拍，改动的很大，这才是他觉得这他写的，他说这才是我觉得走心走肾的翻拍。这个《罪业之奔》怎么说呢？感觉。走肾不走心然后他说了很多很多，后面还说了很多啊，就是关于他觉得是 HBO 制作水平下降了， Netflix 的怪奇物语 Stranger Things 和 Narco 毒枭啊，那个怪奇物语之前我们也聊过，他觉得拍的其实就挺好的， HBO 之前的社会题材剧 Show Me a Hero 和 罪案剧 True Detective 跟罪业之奔比起来也好很多。他还是觉得说 JJ Abrams 拍的电影总感觉很平庸，绝对不出彩，但是肯定不太烂特别是重启系列。然后有一个另外一个听众叫活跃的阿伟，就跟他在那讨论啊，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觉得说我总结一下他的观点是 HBO 的这样一个给大家一个感觉制作上的一个波动其实是和 Netflix 啊 Hulu 等的加入有关， 他是这样说，他说有好有坏，适度波动，当然那么多选择让 HBO 投资做选择也不太容易， Netflix、 Amazon、 Hulu 等的加入会有更多看起来有潜力的剧出现，保不齐有几部就成了 HBO 的漏网之鱼。 HBO 在冲击下心里起了波澜，选择恐惧症前期血压高了先稳一稳，但并不一定是高血压病。好，最后一个也是挺有意思，它是针对这个剧集《罪业之奔》做了一个分享，叫做刘云淡微风轻，他说刚把剧看完，中间有一段剧情推进非常慢，一直在描写主角和律师的日常生活，让习惯美剧节奏的我差点想直接看结局了。男主角确实演技厉害，把人物气质变化表现出来，女律师确实有一点问题，就因为打了个电话就爱上了男主，还甘心为他藏毒，而且还和前男友分手，是有多饥渴呢？其实律师是变化最少的人，哒哒哒哒哒，他又说了很多很多啊。最后他说那个狱霸就像狱霸，就是那个监狱的霸王，那个狱霸就像嘉宾说的，是因为他在生活里面缺少了这些东西，所以才更加渴望，他已经有钱有势，可是他希望能够得到文化人的认同，让我想起以前国内有些暴发户，有了钱就去买一堆书放在书房，就是希望别人认为他有文化，虽然他可能永远也不会去看啊。这个是刘云淡微风轻的一个观点。哎，突然让我想到以前我做一个书店的报道，就看到过有一个说法，好像当时北京有一个书店是香港的一个品牌叫 Page One 嘛，然后豆瓣上有一个红人，好像是 Page One 的以前的员工，他就说有一次他遇到一个客户，一个女的，看上去就非常有钱那种，就问他说哎，你能不能帮我，他说我有10万块钱还是5万块我不记得了，说你就帮我选一墙面的书，他说我最近买了一个豪宅在海边需要装饰一下。好的，这个是之前节目的一些反馈啊。那今天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星际迷航，那接下来交给阿伦做这期的主持。Let's hope this doesn't get messy. This is where it begins, Captain. This is where the frontier pushes back. What the hell is this? I know why you're here. Why we are all here.
那我们就先介绍一下团队的制作背景吧。星际迷航三超越星辰，这个在国内叫是这个吧，它应该是09年 JJ Abrams 导演的新重启的这个星际迷航的制作的第三部，然后这部的制作背景是前两部的 JJ Abrams 叛变了星际的星际迷航的世界，跑去搞星战了，然后这一部的导筒就交给了林奕宾 Justin Lin， 然后他是做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吧，林奕宾之前拍过四部速度与激情，差不多可以说是他一个人之手把这个已经垂死的一个系列重新又给救活了，而且不只是救活了，还通过每一部不断提升的质量，把整个系列的这个票房跟影响力翻了好几番。我当时得知林斌会指导这一部星际迷航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其实不是很相信他，然后因为我当时我不知道两位是怎么想的，我觉得林斌是个非常优秀的导演，然后他特别的会拍动作戏，但是我总觉得他的这种感知能力和他的风格跟他的这个 sensibility 和星际迷航的这个世界不是特别搭，然后后来就包括刚出了第一，当时是在看星战的时候，前面放了第一版星际迷航的预告片，然后看完以后我就特别失望，因为怎么看怎么感觉像是一版太空版的那个太空版的速度与激情，全部都是从头到尾都是爆炸跟动作戏，包括整个网上星际迷航的社区对这个预告片的反响也特别的负面。后来第二部预告片有所修正，然后直到最后的整个正片上映之后，因为我在过去的几个月之中一直在 cover 这个片子，就是从它50周年的庆典，然后放的预告片的一些媒体活动，到最后上映前的媒体点映跟那个主创主演的访谈都有参加，所以对这个片子的制作过程还算是比较熟悉吧。对啊，就是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整个过程中，不管是 JJ 还是每一个主演，一谈到林一斌就是无限的赞扬吧，就是说他是多么多么了解这个世界，包括林一斌自己也出来说了很多次，他是从小的时候 等于说就是看着星际迷航长大了，星际迷航不光对他自己的童年，也对于他的跟他父母的关系，跟他家人的关系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相当于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从小就是一个迷弟，所以说 JJ 当时找到他的时候才会这么就是好就是完全信任的把这个导筒交给他。嗯，最后看完成片我觉得也挺觉得这个选择还是蛮正确的，这个等会我们可以慢慢再说。嗯，两位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关于导演的话，
我之前也是看到，哦，先小小纠正一下，那个《速度与激情》的3456是林一斌拍的，
啊，
然后7是温子仁，
对对，
虽然也是一个亚裔的导演，对。然后那个你刚讲的这部电影《星际迷航》系列，对于林一斌的那个影响，其实我当时听那个《Hollywood Reporter》什么《好莱坞报道者》是吧？那个媒体也之前做了一个播客，是采访林一斌。当时他有讲到说他觉得他拍了这么多电影里面星际迷航的这一部是他所有作品里面他觉得最个人就情感上是最 personal 的一个电影，但是因为我是没有看过星际迷航，所以我可能对这个电影世界，包括他之前是根据60年代这个电视剧改编的嘛，这个整个的一个文化背景我可能不是特别熟悉，但是我觉得可能在进入这个剧的具体的讨论之前，我还是蛮想问一下两位啊，哎，怎么变成我变主持啊？
没事，
我想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就是因为我看知乎上也有很多评论说，为什么《星际迷航》就没有《星战》？其实《星战》《星际迷航》在中国其实相对来说都不是那么有号召力，其实也是最近几年通过不停的《星际迷航》可能还好一点，前两年2009年还是2012年的时候有，2013年的时候可能有重新这个 reboot 重新拍过。就是有人在讨论星际迷航和星球大战他们对美国观众的一个文化影响力，对中国观众可能更加不一样，所以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我比较好奇你们是怎么走上这个看这个星际迷航的路，尤其是 Veronica 你是怎么会变成他的迷妹的呢？
嗯，就是我是其实是之前2009年的时候那一部的话是蛮早之前看的，然后2013年的那一部是就等于看了以后彻底入坑了。其实很微妙的就是2013年本来看的时候是为了反派去看的，那个时候，因为比较迷卷福，对，但是最后呢，现在卷福的坑已经出了，星际迷航的坑就这样待下去了，也是很微妙。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你说的是对的，就是说可能对于国内观众来说，这两个圈子都是比较小的。然后对于美国观众的话，可能因为有一个就是说电视剧 TV series 的一个 background 的积淀，就星际迷航来讲，他们就是从小看到大的，很多人，所以说他的粉丝年龄层也是非常的广泛，就是说从很大年龄的到现在刚开始，就是说看了新版 reboot 系列的电影的一些年轻的，就是说观众。那我觉得我是属于就是说肯定是年轻的这一层，然后我是看了电影以后再回去看这个原初系列的电影，包括之前的电视剧，当然还没有那么的资深，就是说包括 The Next Generation 啊，还有其他的系列我都没有去看完，因为太多太多了。那我觉得它Star Trek 系列比较吸引我的一点就是说它的一些比较高科技的一些就是说元素，包括它对于一个人性和科技的一个探索和未来的展望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点。然后它也是说也是 base 在一个和平的基础上，然后就是去探索就是说未知，包括他们在探索未知的同时也是在探索就是说个人自己这方面，就是说比较吸引我的一个是情感的诉求方面的这个点，让我觉得就是说这部剧是非常的有希望，很 promise， 但是又有很有人文诉求人文关怀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就是彻底入坑了以后就是给我的一种心灵上的一种共鸣感吧。
对。哎，话说插播一句，我发现我身边去看，就之前我身边同事朋友之前完全没有看过星际迷航，因为看了这一次的星际迷航星辰超越星辰是吗，这一部之后就也是回到去看他六七十年代的美剧了，所以我觉得还蛮特别。我不知道我们听众里面大家有没有这样，因为今年的这一部电影然后入到这个坑的，我还蛮好奇大家的一个看法，可以跟我们分享。
但我觉得那个 Veronica 刚才说一点特别好，就是这个剧的跨比较跨电视剧，因为它电视剧积淀相当于蛮挺深厚的，已经就有点类似国内的《西游记》吧，
嗯、
算是一个巨型 IP。然后，它跟《星战》比的话要小众很多，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挺 nerd 的东西。然后 nerd 这个东西是在近几年才开始变酷的，在以前都是一个很呆的一个代名词。包括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也是。看的第一部《星际迷航》是2009年的那一部，然后看以后觉得特别棒，然后把我的当时一个美国室友拉着一块看，然后看的过程中，因为我之前对这系列是完全没有任何概念的，然后看的时候他一直在说一句话，就是哎 ，this is really watchable， 然后就说这个片子是能看下去的，然后当时我就想为什么是这样说，后来之后
在
补习的时候，
对，
后来在补习的时候才发现，就是这个剧以前在之前的那几个剧电视剧集版其实是有一定的，它。并不是那种像星球大战一样纯的 crowd pleaser 去娱乐主流大众的，它是有一定的深度在那儿、所以有一定门槛在那儿。然后我这边的话，我是对啊，一开始先看的2009年的第一部，在2013年的那一部出之前，那个暗黑无界出之前看的第一部，然后第二部看的暗黑无界是吧 ？Into the Darkness。对，看完以后再没有细看。后来一直到这一部出来的时候。看完之后因为为了写稿的需要所以转回去又补，我之前有补过那个，因为我之前有补过那个第一部是原初，也有补过大概是第一季的下一代吧，但都没有太大的感觉，就觉得有点太老了看不进去，然后这回我再回去的时候，
对，看
你
是满满，
对，因为我看这一部我看的第一遍的时候也是因为我是可能当时有点累，没有看特别进去，看完之后没有特别深的感觉，但是当时我看很多人就在说一点，就是这一部剧集怎么抓住了原版的精髓啊，我就特别好奇的想去看原版的精髓到底是什么样，然后我就做了一大堆 research， 然后最后看到大家都在说最真正能够代表整个这个系列的 IP 的精髓的就是下一代。我就挑了几集特别下一代里面特别牛逼的剧集，就评分特别高的剧集拿出来看了一下，然后一看就直接入坑了。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怎么说，我就特别佩服吧，我觉得我一下看了几集立马就知道整个这个系列它的精髓在什么，它就是这样一种充满诗意跟人文精神，然后又极强的探索精神在里面，然后同时又有很多的非常非常严谨的硬科幻的理论基础在里面摆着，所以对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就一下就入坑了。尤其是我印象特别深的，我看了前两集，有一集是整整一整集都是设定在一个太空法庭里面的辩论戏，然后辩论其中的一个角色，他叫 Data， 他算不算一个有意识的个体？然后他应该算一个船员，还是算整个这个 Enterprise 企业号上面进取号的一个所有 property？还有一整集的时间去探索很多，当你科技发展到一定境界的时候，去创造一个生命，它会涉及到怎么样的社会道德和伦理价值的争议。对啊，就很多这种非常非常深刻的哲思，带有很深哲思的问题，他会用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给你讲的特别吸引人，而且探讨的深度也很深，所以这个是怎么说是星际迷航这个系列最吸引我的一点吧。
对，就是我插一句，就是我觉得Ella刚提到那个硬科幻的那点，就是也是我很喜欢一点，就是他可能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越硬科幻可能这个系列或者说这个就越来越 nerdy，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他们对于就是说科技的或者说科幻的这些想象和探索是有一点基于现在现实的一些理论，包括一个实际的一个发展情况，然后甚至让我觉得我深深的会相信，就是说有一天我们会到达那样一个高度，就是说他们里面也有的那些发明都会创造出来，给我一种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念吧。
嗯，
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点。对
对，就包括它里面对很多，
你知道这个
啊，就是包括它里面，
你说到这个
是谁？
让我说，
你说，
因为我怕到那个没有，刚刚 Veronica 说的那个。我想到我昨天在做 research 的时候也发现，但我没有去求证，他就说好像世界上第一台手机的发明的那个发明者就是因为看了星际迷航里面他们使用的一个、
那个、通信器，
对的、然后就被启发设计出来了这个手机，
而且还是翻盖版的、就是那里面
是的
诺基亚嘛，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这个脑洞开得很好。
嗯， 我刚想补充一点，就是关于就是举一个例子吧，就包括它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设定，非常重要的设定，在暗黑无界的开头也用过，就他们看到了一群原始人之后非常紧张，不能让他们看到自己的飞船巴拉巴拉巴拉啊。这之后在那个下一代里面有很清晰的解释，就是为什么这个叫什么联邦，就是当你的科技发展到一定境界的时候，你看到飞船到其他的星球去，如果看到这个星球的人，对 Starfleet， 看到其他星球的人，他的科技还没有发展到一定境界的话，是严禁留下任何痕迹的。因为如果在那个，就比如说你去原始，你开这个飞船穿越回过去，给一个原始人看到了自己，他们会把你当做一个神一样对待，会把你当做一个神一样对待，然后这样就会产生一些宗教信仰之类巴拉巴拉巴拉的，就会从有意识无意识的。对这个文化，对这个文明的发展产生这样的轨迹，产生一种影响，对，就包括这种很多这些类型的这种问题的探讨，都是很发人深思的，我觉得。
嗯，这个其实都是整个系列，从电视剧到电影，整个星际迷航系列的一个内核。那如果就是回到这部电影当中呢？就是因为 Alan 刚刚有提到，你说你有参加过他的一些报道啊什么，我觉得刚刚要不要延续我们刚刚讲的他的一个林一冰之外的一个制作团队，再继续往下聊一聊呢？
演员阵容就还是那帮演员嘛，Chris Pine 和那个 Zachary Quinto， 大家各大腐女激情好久的一对 CP。然后
这个不能怪他们，老一版更可怕，好吧？
对，是的。编剧的话，这次比较好的是有Simon Pegg， 西蒙佩奇。
西蒙弟弟，我迷妹伸出来。
接下来的节目都用这个，
口味真的是
接下来节目都用这个。
我的 range 也是很广的 ，OK。
你的 range 真的很广，你曾经那个谁啊
，Ian McKellen 也是 my range，OK、okay。
好的，好的。还有 Robert Downey Jr.、
Yeah.
对对对对对，
哭美了是吗？
就是可喜欢了，对。
对啊，西蒙佩吉，因为他是之前和那个叫什么 Andrew Wright， 安家怀特拍过那个叫什么三部曲，他就是一个非常有才的一个编剧，然后他跟 Justin Lin 一样，也是一个
迷弟，
对，也是一个迷弟，所以这帮人其实说白了都是深受整个星际迷航的文化影响出来的这么一帮人。然后西蒙佩吉的特长就是在于，因为看过那个 Andrew Wright 的那三部曲的都知道，他是个很作者化的导演，然后他的故事有特别强的个人风格，在他的影响下，然后西蒙佩吉的写作风格也，他的长处就在于写作。然后在这部片子里面，等我会聊的，就是整个片子的台词跟人物刻画也比之前有几部有了很大进展。然后所以说我觉得他跟 Justin Lin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搭档。 Justin Lin 是特别会拍动作戏，然后西蒙佩吉是特别会写故事跟人物，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搭起来是，对，我觉得是非常理想的一对组合了。
我随便补充补充，就是这次两个编剧嘛，都在里面有出镜，但
对
对
对
吧？一个演了轮机长嘛，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位就是演了舵手苏鲁的老公。
对的，是的，
挺有趣的，我觉得。
这片的话，就还是 J.J. Abrams， 对，我觉得一直都很靠谱的一个人。他或许不能带给我们多么革新性革命性的东西，但是它是我觉得好莱坞目前为止屈指可数的能够知道怎么样把真正怀揣着一颗敬畏的心把一个 franchise 一个产业延续下来的一个制片也好导演也好吧。这一部的票房还是比较理想的，虽然说跟前两部比一直都有下降，但是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因为今年整个暑期档的票房都在缩水。但作为这个片子本身来讲，对啊，这个对啊，就是它的票房还是比较理想的，算不上多么火，但是能算及格，而且收成本什么的没有什么大的问题。Anton Yelchin 我们要聊一下吗？
哦，
对，就是也挺意外的吧。我当时是在赶稿子的时候突然手机亮了，然后是 CNN 的一个推送，然后说 Anton Yelchin 去世了，当时特别震惊，因为他在电影里面扮演的是那个带着很长浓重俄国口音的一个领航员。他也是很年轻
Chekhov，
对，也很年轻很有才的一个演员。比较让我震撼的一点是因为我在看到他死讯的前一个礼拜才电话采访过他，所以就感觉特别的近吧，就感觉上个礼拜还跟这个人在聊天，然后下个礼拜人就不见了，还 对啊，其实当时看的时候心还一沉、
嗯、好像是非常年轻，1989年出生的，而且我觉得他的死因也是有一点，就是有一点离，你说离奇吧，但就又觉得是一个很生活化的场景，据说就是他
很悲剧，对，
车没停好，
死因非常的 dramatic， 就是很唏嘘吧，就是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我觉得，
对，
据说就是他下车取了东西、嗯、然后车在没有完全熄火然后滑动是吗，然后致死的，
对，他是挂在空档上、
哦、
然后那个挂在空档之后车滑下去然后把他给砸到了，所以就哎。
但是后来也说有报道说他的那一款车型
有召回
四出过事、
嗯、
对
对
对，
就是这个挂空档的时候他那个没，当然这个也说不清楚嘛，只能说真的是太可惜了，就是完全是意外、
嗯，
对，整个家人，他们家人还把那个车那个公司给告到法庭上了。
对
对，克莱斯勒的。
哦，对，说到这个，我还想到就是在电影结束的时候有另外一个致敬吧，你没有印象吗？就是在滚字幕前还是滚字幕后，不记得了。
是放完那个片尾滚字幕前，当中一个是为了 Leonard 爷爷，一个是 for Anton。
而且这之中最后在剪的时候也有留了一些给 Anton 的致敬，比如说在最后他们
那个酒
会上、
嗯、
对,
对，他当时说的是指那些具体的台词我不记得，但是大意就是指那些没有在场的人们，然后之后的镜头立马切到 Anton 身上，
对，说是领导为了就是在 Anton 这件事情上后面特意调整的，
对，因为时间也真的是蛮接近、
嗯、
美国是这个电影7月上映，然后这位演员是6月的时候出现这个意外，所以最后这个时间段留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让他们做出一个内容上的调整然后 Veronica 刚刚讲到的那个 Leonard， 他是因为我是不了解这个角色这个演员，所以 我是去了解了一下，不知道我们听众可能如果不知道的话，他其实是星际迷航电视剧里面的那个Spock 的一个扮演者，
电影也有，
对，电影也参与了、
嗯、
然后他应该也导演过几部，两部还是三部那个 Star Trek 的电影，然后
对，应该这么说吧，就是说他其实是原初系列就 The Original Series 里面扮演 Spock 的扮演者，对，所以电影和电视剧都有，然后演了也很长一段时间，
嗯，
这样子。
他之于星际迷航差不多就像六小龄童之于西游记一样
哦、oh, OK OK， 然后这位演员是在2015年的时候离世的，
对，就是之前在去参加那个星际迷航50周年纪念日在帕拉曼片场的时候，大家就一直在说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之中都能感到尼莫他这个人的存在感、
嗯、
最后结束的时候还专门有一个仪式，就是 揭开一个木牌，然后把那个派拉蒙里面片派拉蒙 studio 里面的一条街道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哦、
还有蛮挺严肃的仪式，对，就他毕竟算是一个影响力非常大的，
是一个 iconic 的，
对，是一个很有象征性代表性的人物、
嗯、
对。
Alan， 你要不要就你当时在这部电影上做的一些随便是你参加的活动啊采访也好，你刚刚有说对这个电影提示了解还挺深的，有什么想分享的吗？就是在聊剧透之前。
嗯，这个可以一会儿结合片子本身讲吧。 嗯，
嗯，好的。
哦，我们已经三半个小时过去了，那就开始聊电影吧。
好的，
先大概说一下整体的观感吧，两位。那个我知道妮塔是昨天看的是吗？
是，而且是之前并没有看过他的电影系列电视剧，其实我以前尝试过看他的第一集，但是电视剧第一季的第一集没什么感觉，就总感觉年代感太久远了，包括整个画面的质感就不太能够接受，可能心理上有抵触吧。
原初我也是一直看不下去，我还专门挑了几集评分很高的出来看，确实安妮塔跟杨妮塔说的一样，就是年代感比较强吧，而且看完下一代再往后看的时候，虽然我很对这个片子很对原初有很大敬畏感在那，但是我个人是觉得算是一个没有经受这时间考验的开拓者吧。
我觉得就是如果要说总体评价的话、嗯、我只能就是基于这一部他自己，我没有办法把它放到整个系列当中，不是特别了解、
嗯、
我只能觉得说看完的我觉得娱乐性还是非常强，就是他 两个小时，超过两个小时吧，但是我看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非常快，因为非常非常紧凑的动作戏，而且它作为一个动作戏给了我很多非常意外的东西，它有一些惊悚恐怖片的这种节奏在里面，就经常某一个动作加上某一个声效加上某一个角度的一个切换，就真的是很害怕。而且我发现不仅是我害怕，因为我坐在我左手边是个小男孩，大概是学龄前吧，他就是当中有 不止一次他把他的 3D 眼镜给脱下来，然后就抱在他，
吓死宝宝，
真的真的，然后他就靠在他爸身上你知道吗，然后他爸就抱着他，然后看完了后半部分，然后我估计他爸是一个就是星际迷航的粉丝，因为中间小男孩说爸爸我想去上厕所，他爸说不行再等一下，然后就一直熬到了结尾。所以就是说对，这个是我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吧，就是说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他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群戏嘛，而且做的最好的是每一个角色都能够给他们足够的一个施展的空间。对于我这样一个第一次看这个电影的观众来说，我会大致的知道每一个人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性格，他们在这个任务上也好，在这个电影所呈现的一个物理空间范围内各自扮演的角色和他们角色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一开始看完的时候 我其实有一个挺大的困惑，但这个困惑在我之后的 research 之后也溶解掉了，但是我想提一下，就是我看的时候我会觉得哎，这个电影政治太正确了，就是你不仅可以看到不同肤色的人，也可以看到女性角色在这个电影当中扮演的程度是挺高，而且还不只是说我拿一个女性角色放在这个电影里面，她电影当中的女性角色其实她们所在这个电影当中的那个身份地位，他们的那个 ranking 其实也是挺高的嘛，他们的一个职业的一个地位，所以我当时蛮意外的，我觉得是不是好莱坞又要应对着这个种族多元的问题来做出这样一个回应。后来发现其实他从电视剧一开始六十年代拍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的。然后他六十年代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也是和当时美国这个六十年代发生的一些事，包括民权运动以及第二次女权运动也是在六十年代发生的嘛，这个其实都是有关系的。所以之后我关于这个电影 diversity 的这样一个质疑其实就慢慢的有消解掉了。然后差不多是这样吧。然后我之前开头说这个电影让我想到911，可能我不知道这个电影在美国排片的时候是不是有考虑到这个点，还是我想多了，因为它在美国排片的时候是在七月份上映的嘛。但是这个电影我看的时候当中是有一幕就让我立马联想到911，就是那个他们从那个我不知道这个术语是什么，他们从一个反派率领的那个团队，他的那个蜜蜂军团嘛，就要闯入到人类所
约克郡，
对，月科郡，对对对，月科城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大楼崩塌什么分崩离析这样的一个场面，其实非常就是可能日子也近吧，因为最近也就是911，所以我当时看的时候我是有这种感觉的，情绪上面。我不知道如果这个片子放在美国也是九月的时候在那里上映，我不知道会不会造成美国人这种情绪啊。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
我觉得是。
是吗？
这年头这大楼的片子比比皆是。
你数下过去的三年之中哪一部大片没把一个城市夷为平地？
啊，这个倒也是，这个倒也是。
嗯，
可能因为我正好看这个电影的路上我在听一个播客，就是讲911，对，所以我就把它联系起来。对，这个大概是我对这个电影的一个总体观感吧。嗯，
好长的观感。我觉得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你刚才说的 diversity，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点，因为星际迷航它在六七十年代上映的时候，就是整个设定就是非常超前的，在那个世界里面，种族、金钱，所有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世俗的东西都已经根本就不是事，就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所以他们活在那个世界里面，就是他整个星际迷航对于这方面的理念就是很超前，所以对啊，我觉得我没有看出什么特别政治正确的地方。待会儿我们可以倒是聊一下关于第一个星际迷航的所谓的第一个 gay 角色的问题。
嗯，
那 Veronica 呢？
对，其实刚刚我想补充的跟你完全一模一样，因为 diversity 这一点的话，其实等于就是承接了以前嘛。包括其实我觉得Anita 的观感就是我听的也是比较多的，就是可能说是路人粉也不算是粉吧，就是说正常的就是说去观影的人的一个大体的感受，就是说两个小时还是比较 就是比较丰富的内容吧。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粉来讲，就是等于两个小时吃了顿饱的。就是什么叫吃顿饱的？就是感觉这一部从无论从剧情上，其实说它从片长上比上一部还短了大概十几分钟吧。对，所以说我觉得它一方面是内容紧凑，一方面它有很多致敬的地方，就是包括像一些梗啊什么，这个是粉，我觉得可能就是说看就能看，就是说。时不时包括什么碟剑分离啊这些比较专业比较 nerdy 的地方，看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激动。然后包括从情感诉求上来讲，因为即使是这个新的系列，我们原来叫 AOS， 然后之前好像就是在影片上映之前，它正式确立了这一个系列叫做凯尔文时间线系列。因为在2009年那一部的时候，就是说是因为 USS Kelvin 号就是说出了个事故，导致了时间线的改变，然后创立这样一个新的系列嘛。那凯尔文时间线这个系列的话，它就是整体的包括它因为它的船员的 crew 的一个设定和原初系列其实是一样的。那我觉得这一部的话，就是船员经过了前两部电影的一个成长和一些探索，那他们自己的话就是说这部我觉得整体上就是说更加有原初时候的那个味道了，包括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相处的模式，包括整体的凝聚力和一个存在感，就是情感上面就非常的充盈的一种感觉。包括像 Anita 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女性角色在里面占的分量，就是说包括其实很多的一些关键点，包括转折点，包括他们藏那个武器的那个地方，都是就是非常就是出乎意料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看的是非常开心啦，然后也是有很多感动的地方这样子。
那我就接着 Veronica 的往下补了。我觉得说的Veronica 刚刚说那一点特别好，就是这整个部的整个这个船员之间的关系有特别大的提升。就是你看暗黑无界的时候，暗黑无界其实在星际迷航粉之中，是不管是星际迷航粉还是那个影评人之间，他就是挺受诟病的，因为他有很多硬伤在里面。之后这一部超越星辰为什么比上一部的口碑要好的一个原因，是我觉得跟他对于角色的塑造离不开关系。因为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明显能感觉到一个是 Simon Pegg 在对这整个星际迷航宇宙的了解，然后同时再加上 Justin Lin 他对于刻造整个一个群像和这种类似一个大家庭之间，大家是一个大家庭之间的关系的这样一个刻画的功底吧。就你在看那个《速度与激情》的时候，就特别有这种感慨，就也是一群素不相识、来自天南海北的人聚在，因为同样的目标跟理想聚在一起之后，变成一家子。然后你在看《星际迷航》的电视剧的时候，也有特别，就是能明显的特别感觉到，就这种 sense of family 一种家庭感在里面。然后这一部我觉得《星际迷航》这一部《超越星辰》是做的特别好的，包括你在之中看到每一个角色他的群戏刻造的都非常好，没有一个角色是在其中像鸡肋的。就比如说 Simon Pegg 那个 Scott 角色在《暗黑无界》里面就没缘由直接踢出去了，然后那个 Bones 骨头老骨头医生就是那个 Carl Urban 演的角色，也是在上一部基本上就是打酱油，说白了就是《暗黑无界》。虽然我觉得还是蛮成功的一部作品，但是总体来看更像星球大战、啊，没有，就是更像《星球大战》，少了一些星际迷航的东西吧。但在这里面，你看 Scott 就是从至始至终，他都有一条非常自己的故事的主线，而且同时他这条故事分线是他的角色在这条故事分线里面是能够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推动整个故事的往前发展的，这一点我觉得是特别难得的一点。然后另外之前前两部之中Kirk 跟 Spock 之间的激情已经被挖掘的出不来什么新鲜玩意儿了，但是在这一部里面没有人就是都没有想到一点，就是
感觉是老夫老妻的感觉，有一种就粉丝，
但是这一部
粉丝之间讲的。
对，但这部我觉得特别让我感到意外跟惊喜的一点，就是他探索了很多 Bones 老骨头跟 Spock 之间的这种革命友谊，这个是在前两部里面没有的，包括他们两个人。
我觉得这部 粉丝很感动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还原了就是说铁三角的关系，而不是说单单就是只是为了 bromance 去就是说故意去刻画太过刻意就是说Kirk和 Spock 之间的关系，然后但是这部把 Bones 也 include 进去，就是说铁三角的关系就是非常完美的呈现，我觉得
嗯，完全同意。还有什么角色给你们两位留下印象比较深的？
我还蛮喜欢，因为你我看到你之前有提到我其实也蛮喜欢杰拉这个角色的。所以他这个角色是新引入的吗？之前有这样一个角色吗？
没有，是在电视剧里面没有，这是纯他们现在在这个超级星矢里面创造出来的一个新角色。我觉得他的设定挺像 Raid， 就是也是那种在一个孤单星球上面做拾荒的一个优雅的拾荒女子，然后碰上这个性质上的。
我觉得 Jayla 跟 Scotty 的感觉还蛮妇女的
啊，是很妇女。
对，就是一种老的 engineer 和新的 engineer 的一种传承的感觉，还蛮有师徒的感觉的。
我当时
有这个感觉吗？
我就觉得 Jayla
我一直以为他们两个
你觉得什么？
我说我一直以为他们是一对儿的最后。
哦，没有没有，我觉得他跟 Scotty 看上去不太像。我本来以为 Anton 就是饰演的那个叫什么
Chekhov，
我本来以为他们可能有机会，因为当时有一幕就是 Jayla 和 Chekhov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Chekhov 一直在打量 Jayla 嘛，所以我当时想这个是不是可能他们之后编剧会安插出什么线，他们之间发生点什么，但是因为这个演员那这个演员去世之后，所以这个角色是会重新去选人的吗？还是什么意思呢？
不会，就是这个角色应该就把他剔除了。就是说他们非常明确，就是说不会再有一个人去演 Chekhov， 就只这个角色在新系列就只能给 Anton。对，
明白明白。我觉得 Jayla 这个角色，就是他的不能说可延展性吧，就是说他和其他角色的都可以发生一些微妙的关系，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其实挺惊讶他所具备的那些能力的，就是感觉和电影当中其他角色都挺不一样，所以我比较期待说后面几部会不会把这个人物的一个背景更多的交代出来，包括说在电影当中其实有提到说他的爸爸其实当时是和他一起被抓走了，然后他的爸爸是为了让他有出路，其实是和大 boss 的那个随从在抗争嘛，最后还打败了那个随从之类的，所以我不知道，我猜想他爸爸是不是可能也是一个在他们那个地方是挺重要的一个人物之类的吧，我还挺好奇的。
就是我也是很期待，就是不知道下一步他会不会回归嘛，但是就是其实我感觉他们这个系列就很微妙，包括前两部上一部暗黑无界也有一个就是说新加入的女性角色嘛，但是这一部就没有再出现的，就是说其实他如果继续接下来还是拍原初系列，就是说Enterprise 这个 crew 的话，很有可能就是永远的女性一点红就还是Uhura。所以就是 Jayla 的话，她有可能如果真的像这部结尾讲的，她去就是说新莲上学了的话，就不一定会出现嘛，因为接下来还是探索的故事，看她能不能就是说插进去有一些其他的延展性。然后我对这个角色也是就是说很好奇吧，就像你说就是说她的 background 背景和其他的角色他都没有一个就是等于没有之前没有交集嘛，这一部等于说是一个意外，然后就是说以后的生命就是说汇聚在一起，那他之前经历了什么，包括他爸爸是不是另外一个星球另外一个种族的一个 leader 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怎么样造就了他现在的一个个性和能力，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探索，就是有点可以出外传的感觉，但是这个取决于就是说制作方嘛，对吧。
我觉得下一步之中看到他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在长远来看再往后的话有可能会再出现，因为我记得下一步的剧本已经写好了，我觉得在这部片子上映彻底成片之前可能整个剧组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就觉得他会成功，但是不一定能想象到他会这个角色会这么成功的立起来。对啊，这是我一个猜想。
话说说到这个角色，我当时看字幕滚动的时候发现这个角色演员是叫 Sophia Botella， 我就觉得这名字好熟，后来一查发现是去年
演刀锋妹的，
对对对的，去年王牌特工里面的那个女特工，所以是的。然后对刚刚阿乐问角色的话，其实我还是蛮喜欢 Kirk 这个角色的，虽然我不能不是说我喜欢这个角色，我只是说我觉得这个角色在这个电影当中表现的那个意义，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
我都喜欢
作为一个那个系列的迷妹，就是我觉得他作为 Captain 的一个，就是他作为一个 Captain 的一个领导者角色的这样一个角色和气场吧，就即便是他不在那个场景画面中，你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我觉得是非常，
就是因为他这一部稳重了，
是吗？
是的，完全就是这样。
前两部小朋友，
嗯，
对，我觉得这三部放到一起的话，你能很明显的看到 Kirk 这个角色的成长曲线，就包括第一部之中，你看到就是一个特别鲁莽好斗的、特别愣的、特别愣头青的一个角色，然后就是觉得就目中无人，想一出是一出，也没有什么责任感。到了驶入黑暗之中，他慢慢的学会了牺牲，然后又成长，但是在关键时候还是就是靠一腔热血去发挥英雄自己的英雄主义吧。但在这部之中你就明显能看到跟 Veronica 说的一样，他变得很成熟，他知道怎么样把任务分派下去，怎么样通过船员发挥自己的领导力，然后带动整个船员之间的这种信任去完成一个任务。对，我觉得表现比较明显的就是他带着整个船组去救谁来着？去救那个 John Cho 的那个角色叫什么？
苏鲁。
对，去救苏鲁他们一行人的时候，大家很明显能看到，说白了就有点像《速与激情五》里面的这种偷盗类型的电影。他作为一个主心骨，然后怎么样通过，对，就是类似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然后也懂得了相信，懂得依赖对流。
嗯
嗯，
你今天怎么各种引用什么《西游记》啊，八仙
中国名古典名著，对，
就突然想到了。嗯，
是也有可以类比的地方，我觉得
是的。然后 Spock 我也还蛮喜欢的，就我觉得这个形象刻画的非常好，就不说了。
你不也都喜欢，还说我？
每个角色都有太多
了。我是觉得对这个角色做的非常好了。
这个角色就是对正经嘛，对，但是就是、
嗯、很特别。
他在这喜欢 Spock 的人很多的，就是说在粉丝群里，但他的那种就是说和别的人的可能说也是。等于说是另外，等于外星人嘛，就感觉不一样嘛，嗯、对。但是他又要融入一个可能就是说人类，算占大多数的这样一个群体的话，他肯定也是会慢慢接受一些改变。包括 Spock 他自己的 background， 他是母亲是人类，然后父亲是瓦克人嘛，等于说是混血，所以说也是挺有趣的一个挖掘的点。包括他理智和感性的这样一个对抗和怎么样去 balance， 就是说他内心的一个挣扎什么的，也是蛮有一个挖掘的点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人物的魅力其实还蛮大的。
嗯，我觉得这个角色本身比较讨巧的一点就是他自己身上那种 nerdy 的气质。其实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聊其他电影的时候有提到过一点，就是说在编剧写作当中什么样的故事最容易制造那种冲突感，两种情况，要么就是一个正常的世界里有一个不太正常的人，要不就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世界里面有一个正常的人，就是要造成这种反差感。我觉得 Spock 在里面其实就是一个相对于其他人来说他是比较特别的，相对于那个环境来说他是比较特别，所以他身上的冲突感和戏剧效果也是比较充足的。这是我特别就觉得这个角色刻画的非常好的一点吧。
嗯，之后还有苏鲁的那个你们怎么看苏鲁有一个 gay 的男朋友的那一段戏？
我这真的没什么意义，就是那一点没有什么意义在这个电影当中，倒没有从其他角度去。
我觉得就是因为包括之前其实是包括之前的系列任何的原初的时候也没有就是公开去表明过就是说苏鲁的性向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他这次有这么一个刻画呢，就是也没有说什么画蛇添足，就不多不少我觉得都可以嘛，可能也是为了体现 diversity 其中的一个点，所以我觉得其实OK， 然后不排斥也没有什么特别喜欢什么的感觉，因为毕竟这个角色毕竟也就是可能就是说为了凸显他有一个家庭包括就是那种感觉吧。
嗯，
对。
然后那个原初之中演苏鲁的那个 George Takei 然后还出来跟整个剧组都撕了一逼。
哦，
你们看到了吗？但他就
乔治爷爷他比较的激进一点，他一直非常的那啥。我还见过他一次
啊。真的吗？他这人怎么样？
当然你知道，就是本人肯定是 nice 的，来见了粉丝谁跟你撕啊。对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在纽约的时候实习的时候，那个实习的公司算是一个做 theater 和 marketing 的一个公司嘛，然后要请他去演一个 theater 的演一个 play， 所以说他就见到过一次，就表达了一下脑残粉。当然我对于老板的思路没有那么大的感情，所以就是 respect 一下嘛，就还好。
对对，
就是本啊带着她老公一起来 interesting。
我还挺喜欢
她自己是
她老公很 nice 的。对，她自己是、
oh, okay.
但是她非常的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激进，也吧怎么说呢，就是比较 care 这方面事情、
嗯、
会去经常去 argue 这一方面的一个人吧，就是本人。
我个人还挺喜欢这段戏的，我觉得他这段戏加的不轻不重， beautifully underplayed， 没有太过浓重的渲染，就是一个对，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shot， 一个镜头就扫过了，就给你感觉整个感觉特别自然吧。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当时采那个西蒙佩吉的时候聊到这一段，他西蒙佩吉就说其实星际迷航早都应该有这样一个角色了。我觉得超过了政治正确，因为你想，就是星际迷航是一个如此超，它在种族跟 diversity 多样性上面是如此超前的这样一个系列片吧。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一直都没有一个 gay 角色的出现是有点突兀，然后在这里面他加把素这个角色加进来，有点争议，但是我觉得在我看来，我觉得是完成的非常完美的，既没有去刻意的渲染。也没有去，但就非常自然的一个表达过去了。而且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多现在的片子都应该去学习的，就是不管是同性恋也好，还是异性恋，还是怎么样的性取向，都是应该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东西，放在一个背景之中一笔带过，而不是去加以刻意的渲染，那样子反而会，我觉得有时候尤其是在国内现在的社交媒体之上，有给我这种过度消费同性恋文化，就是激情文化的这个趋势，
就不要 overplay 嘛。嗯，
是的，嗯。
然后其他其实我还蛮喜欢电影当中有挺多伏笔埋的还蛮好的，就我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那个女的叫什么，就是那个
Uhura 吗？
哦，对对对对对 ，Uhura， 就是 Spock 不是送给她一个项链一样的东西嘛，然后当中不是有一个什么传感器之类的嘛，然后就后来依靠这个东西找到了他们的那个定位。我觉得这个梗埋的还蛮好的。其实还有很多
这个要表白 Bones、
嗯、
好吗？吐槽神器、
哦、
自带弹幕。你送了你女朋友一个 tracking device。
对对对对对对，还蛮多的，就是有蛮多这样的梗，我不记得，但是我看的时候我就哎觉得哎这个地方挺好的，就是有前后的呼应，做的还蛮有趣的，嗯。其实这种梗就是埋的
巧妙，
对，其实是在跟观众玩一种游戏嘛，就感觉是啊，像我之前看到了，然后你现在把这个承诺给兑现了给我。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观众，你的心理上其实有一种小小的一个满足感吧，还是蛮聪明的。
对，而且还有包括 Spock 在前面看到那个得知那个 Spock 在另外一个宇宙中 Spock 的死讯之后，他说自己他跟 Bones 坐在那边，坐在那个星球上。被孤立之后聊天的时候就说他想退出整个 Starfleet， 然后后来那个 Kirk 也在说自己想要提交了那个、哦、具体细节不清楚，反正两个人都要退出这个 Starfleet， 就 Enterprise 进取号，但是两个人在开始的时候电梯里面都说有事要告诉对方，但最后都没有说，直到经历了这一些之后、嗯、到最后一幕的时候，两个人就看着正在修的进取号，然后说你刚才跟我说的是不是就是这个，但是其实是说的是只是 Spock 那个 Spock 的死讯而已，然后那个Spock 说是的，然后你是不是也是，就这种留白给人特别多的遐想的空间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回味的感觉，就是挺有回味的。
泪点啊，
对啊，
这粉丝的泪点稀里哗啦，我从这里开始哭，然后到最后他放那个合照的时候我又开始哭。
哦，真的
哦，
就是对于粉丝来说很感慨啊，就是而且他的那个去世的月份是和本人的月份是同一个月啊，他就是做的挺细致的，对粉丝看得出的细致，所以就很那个你知道吗？
对啊，就是这就是就说的那个特别把粉丝当回事，满怀就是怀着这种尊敬之情去，对啊。
啊，你觉得是不是因为他这种特别的细致，所以让你觉得 Veronica 你一开始说你觉得有点吃得太饱，是你是当时说的吃得太饱其实是有这方面的一个原因的吗？
对，就是他的细节是非常的好的，也没有太饱，就是再饱点都不怕。
嗯，
就是细节包括梗啊，就是说情感方面的，科技方面的，就是说剧情方面的都有了，就是面面俱到了，我觉得就很好啊。
嗯，
对
对，这个就跟我去年看《星球大战：原力觉醒》是一个感觉。就其实现在很多片子都在玩怀旧这一套，打这个怀旧牌，打所谓的情怀牌。但是就是你其实打情怀牌谁都会，但是你用没用心一眼其实就看出来了。
对。
之后还两位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关于那个视觉方面，就是Justin 的导演呢，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片段或者场景？
印象深刻，应该说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就是他们那个放公放来炸蜜蜂的那一段，我特别喜欢。
嗯
啊，那段我刚才说
对，就是这个一方面就挺特别的，一方面它也是有一个呼应，包括野兽男孩的 Sabotage 这首歌，在09年那一部的时候，就 Kirk 小时候叛逆把他继父的车子开走的时候放的也是这首歌嘛，然后它有一个呼应，然后这个音乐一响起的时候就鸡皮疙瘩就起来，就是非常的 old school， 但是又非常的就是很爽，然后会我看的时候就会让人就忍不住的想跟着他里面的人一起抖腿，然后就是那种感觉。然后那个鼓点，就是他们不是说要 play something loud 嘛，就那个声音啪一下响起来的时候，整个炸开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很爽。
对，然后那个 Spock
就是
问了一句，是不是 classic？
啊，哦，对对对，
对啊，对古典乐，对他们来说是 classic 吗？那么多年，
对啊，
挺有趣
的。嗯，这段是采那个临兵的时候，他还在说一开始想就觉得 Sabotage 这个画面特别符合，但是他一开始不想放，就是因为 JJ 之前已经用过一遍了，然后后来放下因为效果特别好，然后就说 why not， 然后就直接用进去了，结果反而效果真的是特别的好。我特别喜欢约克郡空间站的设计，然后这是我觉得一直想看到但是没有看到，我记得给我第一感觉特别像，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有个叫 Elysium极乐空间，是 Matt Damon 演的一个片子，但是那个就只有几圈，然后这个是整个是一个大星球，然后觉得整个设计上面从设计感特别酷。
哦，说到这个Yorktown， 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个有趣的研究，因为那个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刚拍到 Yorktown 的时候，他不是拍了整个的一个就是说 landscape， 然后包括一些他们生活的一些片段，我就看到了一个小叛徒，就领导的儿子。
什么？那是什么东西？
就是领导的儿子是 Star Wars 的粉，然后领导就在里面让他客串了一个角色，但是他的造型不像 Star Trek 里的人，像 Star Wars 里的人，
是尤达的样子。
就是对对，因为他儿子最喜欢的角色嘛，然后他就对挺搞笑的，就一个小镜头，然后我就觉得这小孩胖乎乎挺可爱的，然后因为我也是看了好几遍嘛，然后第二遍看的时候就觉得哎什么鬼，就注意到了着装，还挺好玩的。对，
哎，话说这我还有一个东西不太理解，就是他一开始电影最开始出来的时候是Kirk 到了一个那个黑黑漆漆的那个环境，然后有很多长得非常丑的那个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你们还有印象吗？
开头
很多像小怪物一样的，对，一开始的时候
我记得就刚开始，这个其实主要是和就是说他们 Enterprise 的一个职责和使命有关系吧，就是那个戏开头的时候他们是说Enterprise 就最著名的有一个五年任务嘛，就是说在深空里面开五年探索，这样子他已经是在第三年了，然后五年任务如果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什么维护宇宙的和平啊，然后帮助两个不好的 species 去建交，然后就是说达成一个和平的关系。
哦，
然后我 具体那个什么种族我也搞不太清楚，反正就丑丑的小怪兽，我就跟你说的一样，他等于就是带了一个就示好的信物，就是说代表另外一个族群去跟他们说，希望就是说你们达成什么和睦啊，然后那些小怪兽就不买账，然后就撕起来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但是具体在哪儿，就是应该是那个小怪兽的一个议事堂还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吧，我也搞不太清楚。对，
明白。
另外也是相当于给整个片子奠定一个基调吧，因为开始的时候他去执行这个任务之后，就能明显感觉到 Kirk 有点整个人有点疲倦了，包括后面他从那个执行完成任务之后，你看他那个衣服上面衣服被扯烂了，然后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被扯烂，其实也是一个梗，就是原初里面的 Kirk 没事干就跑去跟人家打架，然后衣服被扯烂了，也是相当于一个致敬。
他们说还原的还不够，因为原初里都是撕胸口。
这个太激情了。
对，
除了这个之后，还有就是向来电的一个基调，就是他在那段独白里面说整个执行的任务有点 episodic， 就是跟枯燥跟重复，也算是对，就是在那个基调，就是说这个相当于类似进到一个瓶颈期了吧，然后给之后的这段经历做一个铺垫。
对，他后面不是有一段独白，就是说他们就是说等于长期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里面，包括什么人际关系啊，包括对于自身的一个感受都会发生变化。然后 Kirk 那个时候的一方面是可能对于整个 mission 有点迷茫，一方面包括对于他自己的一个反思，因为这个系列他进入这个，就像他自己说，他进入这个Starfleet， 他是为了赌气，而且这个系列他的父亲英年早逝嘛，然后就没有爸爸教啊，就那种野孩子啊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他就是进了这个 Starfleet 的时候，之后一直以他的父亲为榜样，因为他的父亲是做了几分钟的舰长，然后因公殉职拯救了很多人嘛，他就希望也是成为他父亲一样这样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一个好舰长。但是他就是觉得不能可能平白的就是单单的想成为他父亲，他想要找到他自己作为 Jim Kirk 他怎么样去走接下来的路。其实我觉得这点这部片子里面铺垫的很好，一个是他，一个是 Spock 的话不是他父亲，等于说是他另外一个自己，就是说另外一个时间线穿越回来的已经去世的他自己。那他也希望就是年轻的 Spock 希望就是说他在当中受伤的时候就是有种磕嗨也不知道什么感觉，就是失血过多和 Bones 在那边聊天，那个时候他说的那段话就是说也是我看下来就特别感慨吧，他就说他希望过他一样的人生，然后还流泪了，就那种感觉，就是说他希望也是成为 Spock 一样那样一个成功的就是说可能受人尊敬的。最后因为 Spock 最后离开了星际联邦是作为一个 Spock 是一个没有离开，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大使一样存在，也是继续去维护世界和平，就是不在那个剑桥上不再服役了嘛。那我觉得他也是到了，包括到了就是说整个片子最后两个人对于自己个人自身未来发展道路探索，因为你看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本来在电梯里就差点想要告诉对方都分别要离开，就是说出外勤，一个是要离开 Starfleet， 一个是要不出外勤了。那最后就是两个人就当没这回事，我觉得就是也是完成了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就是说未来道路的探索。我觉得 Spock 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一心一意的想成为那个老年版的这样一个他看起来很成功的很应该去做的事情的自己，就是说 logically 有道理的就是应该去选择的那条就是去建立新的瓦肯新的这样一条道路。但是我觉得他这可能是对于粉丝来说的情感上的过度解读，但我觉得领导应该也有这个意思或者怎么样，就是他看到那个 老 Spock 的遗物的时候，他们不是有一张就是说 crew 的合照嘛，那个是他非常非常珍惜的东西。有可能我就觉得可能对于 老 Spock 来说，就是说可能年轻 Spock 现在所拥有的是他反而是他最最想要最最珍惜却再也回不去的东西，所以就是说可能看到这点新版 Spock 也会感悟要珍惜现在和大家一起成长的一个就是说机会和经历吧。我讲完了好像有点
没有我觉得讲得很好，跟我刚才讲我刚才没讲清的一下讲清了。
对，这个就是粉丝看的时候那种就是说心里的那个汹涌澎湃的感情。 对，差不多就那个感觉。
嗯，其实 Veronica 刚刚讲的我有印象，虽然我对这个片子没有任何情怀，但是当中有一段其实我挺感动的，就是也是跟你刚刚讲的那个段有关的嘛，就是 Kirk 因为他不是递交了那个中将是吗，中将的那个申请书嘛，
Admiral, 对对对
对,
对，
因为如果做了中将他就不去执勤了嘛，不去执行任务，就留在那个空间站还是什么了，然后当时就
对对
是谁问他还是什么，他就说我当然还是要飞啊，不然又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其实
对，这是他最后的回答，
对的、
嗯、
对的，其实那一段我觉得就是哪怕把我从电影当中拉出来拉到现实生活中，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在遇到这样的问题嘛，因为可能就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你人生过程当中的一个，总归到了一个点你需要做一些选择，但是最终你到底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其实就是其实我觉得跟 Kirk 面临的一样，就是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东西，能够保持你兴奋和激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其实那段我是挺感动的，就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 relate 这样的一个感受。对，
嗯，那我感觉我们一直都在各种表扬这个片子，然后有没有什么比较不喜欢的缺点？
有，
交给你们了。
我们说点负面的吧。
有，就我觉得有一点 Alan 提到了，待会儿就让 Alan 来说吧。就是关于负面形象的塑造，我觉得也是比较仓促的。待会儿，那个在 Alan 说完之后，我们再讨论那个。然后我其实不太满意的就是，我觉得很多因为全程在执行任务吧，但执行任务过程当中，有一些地方其实任务做的有点太容易了。就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当时他们的那个他们的那个叫什么，那个飞船还是什么舰那个船舰就是崩塌了嘛，不是分崩离析，然后每一个船员都坐着那个逃离器，那个小小的那个空间就逃走了啊、
嗯、
我说的很那个，完全不懂你们的术语，
逃生舱，
逃生舱，对对对，逃生舱。然后就是当时分成了四组人嘛，就是 Spock 和 Bones 是一组，然后 Simon Pegg 他是一组，他后来在那里遇到了 Jayla 对吧，然后Sulu 他们就是被别人抓走了嘛，被那个大 boss 抓走了，然后第四组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
Chekhov 帮舰长，
对对对， Chekhov 和 Kirk， 就是当中有一段吧，就是他们四组人嘛，其中两组汇合的时候，就是 Kirk 和 Chekhov 和那个 Jayla Simon Pegg 饰演的那个角色，是这他们这个遇到这个太容易了吧，就什么走走走走走，然后我就哎呀我就被 Jayla 的那个陷阱给逮住了，就有点像那个 Finding Dory 里面什么两条鱼游游游游游，哎，游到一个水管里面，哎呀原来你也在这里啊，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终于遇到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有一点那么草率，也是有点稍微有点太容易了吧。
最后一幕吧，就是他们把那个蜜蜂军团打下去之后，最后整个片子的高潮戏就沦落到 Kirk 跟那个反派Idris Elba 的反派在空中打斗的场景。对，这个我觉得就是俗的有点特别的让人受不了，而且我觉得其实也是个很大的话题，就是因为包括 Chris Pine 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就是你现在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去拍星际迷航这样的片子了。如果你没有这些视觉奇观，然后无数的 CGI 无数的特效、嗯、无数的打斗场景跟爆炸的话，是无法吸引更多的人去电影院里面看这个片子的。然后从长远的利益角度来说呢，就是没有经济保证的话，这个整个 franchise 也延续不下去。但是作为一个比较新进的伪星际迷航粉来说，我这个系列最吸引我的还是整个那种探索感跟它里面的硬科幻的感。但在这里面我觉得就整个系列拍下来越来越淡化，包括这里面有很多我觉得挺能值得 深入去挖的一些黑科技、就像那个反派 Idris Elba 的那个东西，那怎么样一下就把人变成粉末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深入的交代，然后就很多这些其实能够深挖去探索的这些黑科技，最后都沦落为一个用这个沦落为一种就 plot device， 就是用这个黑科技然后去引入了下一步的打斗场景、
嗯、
然后就除了这个功能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存在意义，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与其说失望倒不如说是无奈吧，因为我也知道就是 Jasmine 他们这些也都是骨灰粉，他们也想把真正把星际迷航的这个精神传递下来，但是毕竟年代不一样，你必须要遵守游戏规则去用这些非常大场景的爆炸跟 CGI 跟视觉奇观去吸引更多的观众，然后 这个策略的必然的一个损失，就是你不可能去讲一个像下一代里面那么深入的故事吧。
嗯，包括你刚刚突然讲到这黑科技，我就突然想到当中还有一些场景吧，就是比如说他们那个瞬间转移术啊，然后 Kirk 的那个骑着那个摩托，然后去摩托车去干扰
啊，对，
敌方的这个
Jayla 的一些小道具，
对，
是
这
没解释怎么来了，
而且那段拍的特别的林一斌。就是在平常我会说用这个形容是好事，但是在这里面就有感觉有点 over the top， 就有点太过了。就他们那个，尤其是 Sam Peck 那个 Scott 那个救生艇掉下去之后，就一定要挂在悬崖上挂一下，然后他爬上来，砰，然后抓住悬崖上面，就特别的那个速激。完了之后还有那个 Kirk
编剧趁机给自己加戏，知道吧？
就是这个感觉，
对的。
还有 Kirk 骑着摩托，
好吗？
好吧。
然后 Kirk 骑着摩托然后飞到空中，然后给 Jayla 在空中刚好抓住
啊，对对对对对，那个也是，就是太简单了，感觉你怎么不早，
那个完全就是速激六里面那个Vin Diesel 这个角色在空中抱那个，对，
对
啊，必须抓到，只不过在速激里面是违反重力跟物理学规定，在这里面完全刚好可以不用考虑物理学，
对
没抓到的话 Kirk 就变成了抛下队友的叛徒，这个违背本意对吧，不行的，
是
对啊，
然后非常同意，对，非常同意你们说现在反派都不给力，就是包括上一部的，
我觉得没有得整个系列没有一部让我出彩的反派，就是这个重启之后的这三部没有一个反派是值得让我留下特别深印象的，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反派从两点来讲，就是说智商和智商吧，就这年头反派我觉得这一部的已经算是不低了吧，但是就是他们的，就是说可能他们的，就是说为什么造反对，为什么作恶的初衷吧，就是说理由各不相同，其实理由包括第一部的话可能是就都是有种，就是我觉得就是说重启的第一部和 Into the Darkness 这两部都有种复仇的感觉，但是这一部它的理由我可能觉得就略微有一点不一样，他不是复仇，他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 war hero，
嗯，
就是说战争年代的英雄，然后没有办法适应和平年代的这样一个枯燥的这样一个，就是说可能这样一个感受，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心理调试过来，然后他就觉得只有争斗才能促进世界和平，就是说可能和整个电影包括整个 Starfleet 的一个价值观就不一样，然后最后他遗失在一个陌生的星球上的时候还被 Starfleet 抛弃了，可能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再加上他本身的这样一个不适应性，然后造成了他变成了一个奇怪的这个反派，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好于前两部，就是说他的理由不仅仅只是复仇了，可能他也是为了坚持他内心他相信的这样一个价值观，这样一个斗争的一个理念才去做这些事情的，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这个反派略微好那么一点点，但其他方面的话也是挺水的，
对，就很
大家都对
很脸谱化，没有什么深度，
然后包括他吸了人以后脸越来越光滑，这一点
胶原蛋白补充的多了
我就想说那他原来在那个星球上吸什么吸成那不要的，我也是迷醉，
但是我真的特别喜欢，但我真的特别喜欢 Idris Elba， 而且我觉得他演的特别好，也可能是只有我吧，但他就是就他一出来他一出现给我的感觉可害怕了，我是 like genuinely就是特别真的真诚的感觉，他的这个角色一出来我觉得特别害怕的，有这种恐惧感，有那种气场在那摆着，但是即便如此，但是就是这个角色的刻画实在是太扁平化了，
对，他的气场包括他的整个的一个就是说 leader 就是 leadership 的感觉是非常有的，但是主要可能还是这方面的就是说剧情硬伤，现在就是说好莱坞大片都有的，就要怎么考虑怎么样同时让反派出彩确实是比较难，
我觉得这个角色其实可挖掘东西很多，他最后呈现出来的一个东西其实有点反社会嘛，我觉得 Veronica 刚刚的两个点就是他的动机他是怎么变成现在反社会的这样一个情景的，一个是他不能融入，他的心态不能适合和平年代的这个自己的价值无法得到彰显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就是他当时被他的一个战友给抛弃，他其实造成他自己的一个信任危机嘛，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 我觉得它其实是非常可以让观众有共鸣的，因为美国现在不是有非常多这种反社会的人嘛，就是我就是看不惯你这种种族，或者我就是觉得警察都是不好，或者是某一个族群就是不好，我会做出我任何的一个东西去伤害你，大规模的这种校园的这个枪击案等等等等，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自己和整个社会之间这种失衡所造成的嘛。但这个就说的多的，但是我觉得回到电影里面来说的话，这个反派我觉得其实我还是对这个角色有那么一点点信心，但是这个信心最后没有给我达成。就是当我们知道他以前是一个叫做 Edison 的，一直大家奉为英雄的这样一个角色是怎么样堕落，我们看到他的一个日志，看到了他的内心真正的一个心态是什么样的，其实这个时候我有一点点其实是被这个角色打动了嘛，就是我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了，但是在编剧上面他没有把这一点继续的给深挖下去。就是我觉得说一个很聪明的剧，电影也好剧也好，不管你是从为了之后的一个商业衍生品的一个角度去考虑也好，还是为了你跟你观众拉近距离也好，一个聪明的剧它应该从一开始或者在进入到电影一半的时候，它已经让你进入到这个负面角色的一个心理，让观众进入那种两难的境地，让你自己去选择你更应该rooted for him， 你要有这种让观众有这种你到底是要为谁牵动你的心，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没有做到，但我觉得他其实是有潜力的嘛。包括在最后一幕的时候，他和 Kirk 在那个独立的那个空间，那个涡轮转的那个空间里面，其实最后一幕你看到 Kirk 已经打开了最后的那一道什么门之类的，然后他这个什么劳克什么还是叫什么，就这个
克劳
就这个克劳他有点想去碰那个谁，我当时在想哎，这个角色是不是在这一刻突然就是有一点那种回光返照的感觉，他是不是要去帮他的那种感觉，就我甚至
这点其实
对吧，
我有一点反思，就是说他就是他慢慢的飘上来的时候，他从那个一个玻，就是说碎掉的玻璃的反光里面看到了他自
己
的样子嘛，
对
吧，就那一时刻我觉得他是迟疑了一下的，
是
就是说他是迟疑了一下，就是说看到了自己，就是他应该是很久没有看到自己长得有点像人脸的那个样子了，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一下子就回归了那种人性，包括 Kirk 叫他 Edison 的时候，他也说很久没有人叫他这个用他这个名字了嘛，我觉得他是有迟疑，但是我觉得最后我也有期待，就是说他会不会就是说最后又洗白了或者怎么样，但最后没有，为什么呢，就是可能我看的比较细致，因为看的比较多遍嘛，我感觉是他看到了以后他又一下子去抓住了那个玻璃碎玻璃，他是最后他抓住，他不是说放开了自己或者说想要去帮 Kirk， 他是最终抓住了那个玻璃片想要再去扎他，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的启示的这样一个感觉，所以最后他还是然后最后，所以其实我觉得也蛮轻易，就是之前都一直打不过，然后 Jim 最后就啪一脚踹就踹到了那个上面，就那一脚就是很轻松嘛，就是也有点水这段，但是包括但是 Edison 对于自己内心人物的探索他可能有一瞬间回去了，但是最终还是回不去的感觉可能啊，我感觉就是像你说的他没有去继续去挖掘他人性的其他方面嘛，可能就是想快点结束这一段，
对，
完全
而且就是他是怎么发现那个，他是怎么就突然发现他是 Edison， 他看那个视频他是怎么发现就是他，就是因为他发现他之前对这个
那段我觉得实在
是
太
是发现的，
对
那段实在太牵强了，我觉得
对，就 Uhura 怎么看着那个他就发现有线索在其中了呢，
就这段其实我觉得从两个角度，一方面就确实是比较水，你说他原来长的那副样子你从那样一个视频里也看得出他和原来的舰长长一样是有点
是在背景里的一瞬间
对啊、
是有点搞笑，但是就是说可能对于粉来说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 Uhura 他的一个就是说在剑桥上的他一个职能，他是一个翻译官帮和一个通信官，他可能对于就是说这样一个人的 image 包括人的声音的一个就是说捕捉或 描写吧，就是说这个人就是说 Uhura 的能力是非常的 sensitive 的，所以说可能通过他来认出这个人，包括他不是之前有和 Crow 有很多的就是说对话包括对视的近距离对视的一些场景嘛，可能就是说比较近距离接触的就他比较多，那唯一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说由他认出来已经算是相对可靠谱一点，否则就更水、对
哎，我还有个问题啊，你想到
然后想到电影《重重五》里面他们找到杰森·波尔那个女伴的那一幕，就是在一群人山人海之中，砰，哎，那有个金色的东西，
对啊，往前一秒，往后两秒，
就是他。
对，这个我也看了，也是很水，我说你乱成这样你也看得出啊，我也是搞笑。
哎，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他从那个叫什么视频里看到这个人，当时他那个视频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他看到这个视频，就算他知道，哦，这个人我以前看到过，他就是那个舰长，他其实还活着或怎样，但他怎么就知道这个人就是大反派了呢，就怎么建立起这种关系的呢？
没有，他就是认出了大反派是长那个样子呀，
哦，
所以就很扯
啊。好吧，就是从大反派长已经长成那样看不出人形的样子当中发现很一样是吧？
他可能觉得，哦，啊，眼睛像或者声音像 whatever， 就那种就是其实没有什么道理，
啊，
但是他找了一个最有可能认出他的人来认，只能这样子了，否则这个剧情进展不下去。表白一下，这部的 Bones 是万能的，他明明只是个医生 ，but 他什么都会。对，又自带弹幕，就是承包了90%的笑点之类的。对，
好的。
但我们说的都差不多了，总结一下，就是虽然有一些小瑕疵，但是我们三个整体来说都是，不管是作为普通观众，还是资深迷妹，还是新粉，都对这部片子的评价还是蛮高的。
你怎么就突然把我们都代表了呢，把我也代表进去了呢，
啊，难道好，
你自己说，还不错嗯，开玩笑，还不错。
嗯，对啊，那就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拜
拜。
拜
拜。
好了，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节目，聊的关于这个《星际迷航》啊，《超越星辰》。如果大家对这部电影有任何的交流，想跟我们分享呢，也可以在荔枝 FM 之下给我们留言。感谢各位的收听啊！再提一句，还是可以在荔枝 FM 订阅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苹果自带的 Podcast 软件当中找到和订阅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见，拜拜。